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继续我们来分享的是马拉基书。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呢，仍然在重复着之前的先知马拉基的一个特别的模式，好像有问有答，有来有回，是吧？提出一个，或者说他归纳总结了百姓中存在的一个问题，然后他在奉上帝的名，因着上帝的感动和启示来回应这时代的问题和这个人群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还是非常之生动的啊，非常活泼。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问题是先知总结了一下百姓当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来简单的回顾一下的，这里的百姓是说什么百姓？是回归了圣城，重建了圣殿之后的百姓，对吧？这些百姓不是没有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带领，他们都已经在至少在进行中啊，重建圣殿，重建圣城。可是随着这个大流士的统治啊越来越稳固，整个国内看起来是波斯的帝国内哈风平浪静，他们就陷入了一种实际上有点像今天的光景，冷漠哈，一种躺平的，一种很无力的，一种很低能量的状态啊，就那么一个样子哈，这是这个人群。然后他们的一个表现就是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什么叫做用言语反锁耶和华呢？反锁是你们用言语墨迹耶和华吗？好像还不是这个意思哈。这里的反锁具体举了两个例子，这些人还不太服，我们什么时候什么事上反锁上帝了呢？好，先知就说因为你们说，举两个例子，你们说了这两种这两个两句话。第一个是说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还喜悦他们。第二句话你们说公义的神在哪儿呢？这就是你们在用言语反锁耶和华的证据。也就是说，在一个很中国话讲礼崩乐坏的一个时代，就会出现了这种强一点叫做愤世嫉俗，弱一点叫做游戏人生，是吧？那种的厌烦的心灰意冷的状态。这些人为什么这么说话呢？他们是在为罪找借口吗？啊，就像说以前我的小时候，社会上讨论一些问题，改革开放之后号召搞经济哈，搞钱，于是就开始人们把一切向前看。很多人说你这个有没有良心，那个人就回应你良心多少钱一斤啊，就类似于这种说话方式哈，让人觉得是一种很丧气的很解构的这种东西哈。这个时候的犹太人说话跟这个有点像，也就是用一种戏谑的态度，用一种带着一点开玩笑的表达他的抱怨、愤怒、不安、躁动这种东西哈。那么这就叫做反锁神，有点像在讥讽上帝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当我们说这种现象的时候，我为什么说今天就很像啊？前两天看一个视频，是台球斯诺克的上海的一个公开赛，在开赛前呢，就是决赛的这两位选手还是半决赛忘记了啊，他俩的这个恩师，一个等于是说斯诺克台球界的名宿，一个外国人叫什么雷克尔顿吧，去世了。于是组委会是要求在场的人起来默哀一分钟哈。这不是很天经地义的事吗？很多足球踢球赛的时候，马拉多纳去世，那好多人也得去默哀一下子，是吧？很正常一个东西，对这项运动的一个尊重。结果底下有一个留言出现了，这个人叫网友哈，他说一个外国宗师去世了，中国观众站起来默哀个啥呀？现在都成这样了吗？哎，你就给你的一种感受就是这个人在反锁人，就是那种阴阳怪气，是不是？就这种感觉。但是同样我再看这个，同样这位这个网站哈，有个哈马斯的领导人叫什么辛瓦尔，是吧？此前的那一段录像画面不是被公布出来了吗？这个是央视新闻转载的哈，底下的评论你看看，哎呀，这是个领袖，他可以走，他怎么怎么样，他和战士们一直在一起， 啊，他不愧是一个，这是同一个站，我也深信这是同一种人群。你们的这个外国宗师去世了，你们就这么默哀的吗？都成这样了吗？你会在这里边看到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的确让你觉得混乱了，善恶呢？是不是？善恶在哪里？我们先身处的这个世代就是这个样子的，人们在为一个恶人的丧事啊，在那儿跟死了亲什么啥似的，是不是？这把他悲伤的。但是为一个真正从礼貌礼节上应该去做的一个，哪怕他是个礼貌的行动，他都出言不逊啊，这就是一种混乱的状态。所以这种问题就是一种解构式的问题。这些人反锁上帝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善恶在哪里，一个是上帝的正直在哪里，或者说上帝你在哪里，对吧？善恶有区别吗？这是他们的主张。因为在这些人看起来，也可能今天的人看起来说，这恶人也没有恶报呀，这好像比我们活得还好呢呀，好像他们更得上帝喜悦，是吧？当时的犹太人也是这么说的，对吧？怎么反倒好人不长命呢？好人怎么是命运多舛，屡遭厄运呢？是不是？于是他就问上帝啊，你说你是公义的、正直的，你的公义正直在哪里呢？或者反过来说，公义正直的上帝你在哪儿呢？这个问题啊，所以他们就是活成了一种状态，他似乎认为说上帝是缺位的啊，并且认为善恶是没有分别的，这就是那个世代的人他们的一种精神状况啊，精神状况。所以当人有这样的一种实际上的骨子里的信仰的时候，他的表现就会成为这个样子。人骨子里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他真正的不由自主的本能的替他做决定的那种动力啊。人怎么能够活成了他认为善恶无别，怎么能够来觉得上帝不存在？我想说他至少有三种方式啊，活得好像没有神的三种方式。第一种呢，中国古人有一种的说法，他说有一位至高的太上啊，但这个叫做太上忘情。他的意思是说，这位至高的主宰者是没有情感也没有道德判断的啊，因此这就是说一种绝对理性的啊，绝对理性。实际上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人他也是信神的，比如说马克思有个老师叫黑格尔，是吧？黑格尔你看他的著作，那张口闭口就上帝就神，是不是？但是他信的神你仔细一看，还真就不是我们信的这个神。他信的那个神就叫做一种类似于忘情的太上，是吧？绝对的理性，那么一位主宰，自然神论的那种神，或者勿宁说就是宇宙规律本身，这样一个意思。再者就是今天啊，才有了这种叫做强无神论者，就是他真的相信没有上帝，这样的人自然就活得没有上帝嘛，是吧？第二一种呢，他不认为是说超越了阴阳善恶，而是认为阴阳本身就对等的。在这个古时有一种波斯发源的宗教叫做仙教啊，又叫摩尼教。摩尼教你没听过，你看过《倚天屠龙记》知道有个叫做明教的组织嘛，是吧？这东西传到中国就叫做明教啊。而且我们非常尊崇的初代教父之一的这个奥古斯丁也是曾经加入过摩尼教，而且是重要干部呢。那是什么比鸡毛狮王、轻易夫王的资历更老的奥古法王，是吧？那是第一代法王的，只不过后来真的改邪归正来信主。摩尼教的核心思想，你看过那个小说电影知道，他们崇拜一种圣火，是吧？崇拜火，为什么崇拜火？因为认为火是光明的象征，但同时呢他也相信有另外一个黑暗的神，所以他老在讲一种光明黑暗的搏斗。阴阳这个思想也是这么来的。光明黑暗的意思不是我们说的黑暗是坏的，光明是好的，而是说那只是两种力量，就像你下围棋白子好还是黑子好，没有好坏，是吧？只是两种力量， 在汉字里边，他就可以接受两种逻辑的。在白色的王国里边，一加一等于二；在黑色的王国里，一加一等于五，没有问题，到哪儿就说哪儿话。他类似于接受两套规律。在教会说教会的话，在世界上照世界上的人办事，这都是摩尼教的信徒。实际上，因为我们信神的人说是一元论的，对吧？而这种就是说哲学上所谓的二元论，二元论就不存在什么叫对错了，是不是？阴阳，阴一定好还是阳一定好？不是吧？就阴真经厉害还是九阳真经厉害，都很厉害，不分好坏，不是说阴是坏的，是吧？这是一种思想。第三种就是说，既不在之上，也不是对立，就是今天叫阴阳怪气，是吧？刚才说的这几种，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或者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哎，我们再回头代入一下子，这些犹太人他信不信上帝？其实还是信的，是吧？他是信了什么摩尼教的什么马胡达吗？也应该说不是，是吧？他们是信了黑格尔的什么黑暗神吗？应该也不是。他是信神的，但是他这种阴阳怪气的方式，就是说他活的实际上是把神架空了，对吧？他是架空了神，所以他说话是反锁神的，是对神敬而远之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啊。去年有一首歌还蛮流行的，叫做《向云端》。当我看到这第一段的歌词里说，人到底靠什么来定义丑恶？神啊，你在哪？山啊，我还，这不就是马拉基书刚才这个经文吗？善恶在哪里，是吧？有区别吗？为什么恶人做事蒙上帝悦纳？最后人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他迷茫了。如果在世界上你真的看见了黑白颠倒，真的看见了恶人反倒来去得着了很多的好报，可能你会情不自禁的问，上帝，你不是主管善的吗？主管正直的吗？你是掌管正直的神呢？你在哪里？人可能就会这么问问题哈。好，如果上帝真的是不管人间的这些事物的，如果上帝，我们的这位上帝真的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上帝啊，黑格尔的上帝啦，那些的上帝是没有道德这个概念的，因为他不关心你人的好坏、善恶，是不是？对错是非不关心，但我们的神是一个有道德判断的上帝。如果上帝真的不关心你，他就根本就不屑于回答你这种问题，是不是？可是我们的上帝回答了，他不是问吗？人就在问，繁琐上帝，即便他是一种阴阳怪气的方式问，好歹也是在问。一个是说善恶有区别嘛，一个是上帝你在哪儿呀？对于这个问题，你注意，这就是旧约最后一卷书提出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亟待解答，真的让人迷茫了。上帝回答了，上帝的回答就是，好，我来了。就像你打电话啊，你在哪儿呢？这是出啥事了？家里是吧？对方的回答不一定是给你讲道理，最好你不是在这讲道理，而是说等一下，我马上过来，对不对？你找的那个人，我说马上过来，来解决问题。好，上帝的回答就是，我马上过来，等我来了再跟你说这些事儿，是吧？你就知道他存在了。上帝说我来了的具体方式，说他要，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解经的角度来说，有人会分析说这里说的使者是谁。之前我们讲过，马拉基这个字意思就是使者，是吧？所以有人会说，哎，是不是这位先知自己在说自己？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每当我们看到预备道路什么的，我们会想到施洗约翰，是吧？在旧约中说他是将来要来的以利亚，实际上在马拉基书最后还真的出现这个概念，以利亚和施洗约翰。但是呢，你却会发现后来又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又忽然进入他的殿，你又想到是耶稣基督，是吧？ 应该说这些都是有道理的。先知的预言从来不是一种机械字面的很低级的应验，它是一种非常复合的方式，是吧？以多种的方式呈现的应验的。所以我们想说这几种的方式都对，都有道理。但我更倾向于，既然这里提到了立约的使者，谁给我们立下新约呢？是吧？每次我们去领圣餐的时候，你不就是在纪念这位立约的使者吗？是不是？所以我更倾向于说，这应该说的是耶稣基督。那么对于人说的问题，就是你们说上帝在哪儿？上帝说我马上就到，我会突然进入殿，是吧？你们这些人，无论是心里想还是真的想，还是表面想，你好歹是在神的殿的。今天在这里出席主日敬拜的，真的都那么愿意来敬拜吗？也不见得，是吧？但是他毕竟是来了，就在那样的一个圣殿中，耶稣基督进去洁净圣殿，这叫做忽然进入他的殿，是吧？让你遇到，然后他用他的一生来传讲给你善恶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怎么做一个好人，什么叫做坏蛋，是吧？就是在说这些事情，在做这些事情。他的解决的方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立下新约的使者。所以实际上这个说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说的这个，在别的译本当中有一个词啊，他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如何如何，意思就是非常清晰的说回应你，对吧？你来看，我马上到啊，这么一个意思。人平常开玩笑，上帝在哪儿呢？这简直是古代一个成语啊！小时候那个成语我们读作射公好龙，今天字典给改了，叫叶公好龙，反正就那个词啊。一个人每天想看见龙，想看见龙，每天想看见龙，龙真来了把他吓死，是不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啊！那家俄国大革命之前，那么这些俄国小知识分子叶赛尼了这些诗人，都在那说让暴风来的更猛烈些吧，高尔基那种，是吧？海燕呢，都希望革命到来，革命真来了，这人第一个自杀。其实很多诗人他根本不知道他要面对谁，你还说神啊，你在哪儿？你让我看看呗。神真的出现让你看看，你还有命吗？真的是叶公好龙，恶人求神一个道理，是不是？恶人你怎么胆敢还想看到上帝呢？不想要命了，是不是？你不应该躲避上帝吗？对吧？所以我们说这里边的这位使者耶稣基督，他洁净圣殿，和后边的这个意象就非常的接近哈。一个说使者忽然到来，耶稣基督也讲过哈，快快的要给你们伸冤了。只不过他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有信德吗？我们讲帖撒罗尼迦，使徒保罗也讲说人子的到来，主的日子到来像夜间的贼一样，就是悄悄的忽然到了，是吧？都是有这个概念在的。然后下边又说了，特别提到这个使者来的时候像什么样子，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我必坐下如炼净银子，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立位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就凭公义来献供物给耶和华。漂布人的茧，茧是干什么的哈？茧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清洁东西用的哈。实际上，在旧约的圣经中，居然就有茧，甚至咱们和合本在耶利米书的2:22说：“你虽用茧，多用肥皂洗濯，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你能想象那个时代有肥皂的吗？耶利米什么时代的人？那春秋战国时代，是不是？可是肥皂的这个发明，我小时候就看过的那个历史书上说，是一个古埃及的厨子，有一天手里沾满了油，猪油什么油，然后呢，突然一个东西掉到了地上的那些垃圾堆草木灰里边，他就拿这个油手捧着草木灰出去扔掉，回来洗手的时候发现手今天洗得特别干净，好，无意中肥皂诞生了。肥皂是不是就是油脂加上碱？草木灰里就有碱，对吧？ 大概的原理就是这个。而你再深入的想一下，这里有两个平行的比喻，一个是说是炼金炼银，一个是说用肥皂或者用碱来洗这些布，洗什么东西，洗濯，是吧？共性是什么啊？咱们想这里说的就是去污，你有没有深入想过去污的原理是什么呢？比如说你洗手用肥皂，实际上就是那个肥皂上的，我们不是讲化学课，就那个有效成分吧，是吧？跟你的这些灰烬灰渍结合，然后就生成了某种固体了，或者是可被清除的浮灰了，什么东西，是吧？可以洗掉，剩下的就是干净的东西了啊。其实古代的炼金炼银也是这样的。今天炼金炼银是什么高科技，那我不是很懂了啊，咱们吉林省的华甸地区有金矿的啊。古代的炼金炼银都是用的一种叫做灰吹法。什么叫灰吹法呢？是说天然的银矿，不是说那里边一锤子下去一凿子下去有一个银块在那放着，是吧？银矿都是在铅矿里边的，铅的里边有大概1%，这就算富矿了啊，1%的铅，银。炼的方式就是把这个混杂的这个混合物啊，放到那个干锅里或者是高炉里或者什么东西里去烧，铅的熔点是比较低的，对不对？融化了之后，上边呢就会用那些吹风机在这个融化的铅上面去吹气，产生一些铅氧化物，就叫做铅黄啊。然后它就会被那些可以通风疏松的东西，很多时候放的就是草木灰啦、骨灰啦，什么东西结合起来，把这个东西刮掉，一遍遍的这么过，最后呢剩下的是银子，大概就是这个流程哈。你看这个跟洗手用肥皂来洗东西是一个道理，核心就是用一种什么有效成分，或者就是灰，或者就是碱，借着吹风将脏东西结合起来，好让它除去变成渣，是吧？都是这个道理。所以你想，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称他那个拿鞭子赶散伤人、推倒桌子那个事儿叫做洁净圣殿呢？哪儿洁净了呢？当他用某种雷厉风行的方式将那些不该存在在那儿的东西清除出去，这件事儿就叫洁净，对吧？跟这里的洗净跟炼净都是一个道理的。所以我们说这种的洁净从哪儿开始呢？马拉基先知讲，从立位人开始。从立位人开始啊，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因为你想要来洁净一个家里的东西，比如你想用吸尘器吸地，用空气净化剂去吸尘吸灰，第一个事儿需要洁净的是什么？是不是你这个净化器和吸尘器本身啊？前两天我家需要洁净空气，拿回去一个吸尘，就是那叫净化器啊，空气净化器，疫情之前用的，到现在几年了，3年4年了啊，发现怎么不太好使，好像效果不明显。拆开一看，它那个筛子上已经密密麻麻的布满了除不尽的灰尘了，都结成一些混合物了，结果只能是把这个东西就扔掉，是吧？买一个新的那个过滤的筛子。道理是不是一样啊？整个世界的败坏是先从教会的败坏开始的。当你说世人如此污秽不堪的时候，你要回头看，是不是教会的人、立位人、服侍神的人，他们就已经先污秽了，就是源头就已经污秽了，对吧？那么他怎么还去洁净别人呢？如果一个净化器3年5年都不换那个筛子，他是这个家里的污染源，他是最脏的，空气好好的从外边吹进来还蛮好的，经他过一遍就彻底脏了，是不是？一样的， 祭物虽然不怎么干净，是人献上的，让你们这些污秽的立位人拿着一献，他反倒脏了。你这个脏手一过，他反倒脏了。你不混还好，是不是？所以上帝来要先从立位人的洁净开始，熬炼他们，就像熬炼金银一样，用那个灰吹法吹掉它。所以我们总讲，我们要从教会做起，尤其在教会中牧者、长职、同工、年纪渐长的信主比较老的信徒，你优先的是要被上帝炼净的人。因为你本身，我们是工具，是器皿，上帝还借着我们去洁净别人呢，可你自己先脏了，那不就坏了吗？是吧？如果自己或者说立位人能够被上帝洁净了，我们才能进一步的说改变这个世界的风气。什么叫风气？这里具体说的就是有道德属性的那些事物了。下边有具体讲哪些，举了例子哈，哪些罪。洁净风气这件事儿，真的就跟这个炼金银啦、洗手特别像。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罪，任何一个人群都有这些恶。社会的风气为什么随从今世的风俗？我觉得这个字非常相关和多义。世上的罪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罪就是那个茧，罪孽就是那种有效成分，是那个草木灰，是那个什么东西，借着风一吹，就跟你身上的那些污秽结合起来了，除掉。一种的坏东西的存在，就是为了从外边的这种试探，里边的私欲结合起来，把这罪给你除掉，很多时候就意味着把这恶人除掉。所以说一个社会的风气真的要有人去改变它。风气的存在，风的存在有多种功用，其中之一就是来吹掉灰吹法，把这些银子金子里的渣子除掉，剩下那被炼净的金银，被漂白的布。所以我们想哈，一些特定的基督徒群体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大的一种潜力可以被神使用的。比如我们很多人知道有一个特别的行业，就很多基督徒我们知道是律师，是吧？在今天成为了一个现象，也大有见证。许多信主爱主的这样的主内的律师做了非常多的跟这些公益、跟这些社会的功德、道德、法律的各个层面有关的事情，这个非常好。最近也跟一个律师交流，弟兄交流，我们也共同的发现，其实像医生这个群体也大有潜力。我们还没有听到有基督徒医生团契，但据我所知，其实基督徒在医生、教师这两个群体中的比例还是挺高的，是吧？如果说这样的人在他们的领域中也会有一种公益的见证，说主内的医生不收红包，说主内的教师不开课后班，那这个见证对社会风气的扭转甚至逆转，那是不言而喻的，对吧？也有一些特殊的群体，我说公务员群体那特别求主保守，为什么？大家都懂，是吧？都懂，因为他们是风暴在哪里啊？他就是风暴，他就是风气，是吧？很多的这些糟糕的东西可能就是这个群体带来的，被他耳濡目染沾染了的。你一旦要进到这个里边的潜规则可就太多了，水太深了，类似的行业很多的哈。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但是无论你属于哪个群体，是不是长职，你只要还是信徒，我们就知道这话是对我们说的。我们要凭公义献祭，你真的开口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是正直的吗？是善恶有别的吗？而且真的是在做那善的事情吗？这就是叫做公义的献祭啊。所以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上帝是公义的、公平的、正直的、有道德感的、 在乎道德的，尤其特别在乎功德的上帝。道德可以分为功德和私德，是吧？中国自古以来也被认为是一个道德的国度，但是容我说，这个道德基本指的是私德，很少谈及功德，对吧？比如说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他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私德，但是楼梯间堆放杂物对他来说不是个太大的实战挑战，就这个意思哈。而下边上帝特别提到了几点，要重点指出的这个世代人的罪，以及怎么这些罪若附着在你身上，能够来被神的话语洁净，或者说你坚决要跟着他一起走，你就成了那个罪和污秽本身，被那些茧，被那些东西结合吃去除掉，让真正的银子在教会中，在群体中，在人群中，在社会中留下来。上帝特别指出了几个，上帝说我必临近你们，你看这儿他又讲我必临近了，刚才说是使者临近，对吧？立约的使者，所以我们说可能综合来看说的是耶稣基督更合理一些哈，说的更多的指他，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要警戒一些人。上帝举了一些例子，说这个时代，他那个时代重点存在的罪，你仔细分辨一下，这里存在的罪都是，或者说几乎都是我刚才说的功德这个领域的。第一个叫行邪术的哈，行邪术的在古时在今天都差不多指的是那些个会念咒的专家啦，什么观照解梦的啦，算卦的啦，实行巫术的啦，是吧？给人下咒下蛊了，那些东西，那个东西就叫做邪术啊，都叫邪术，能够召唤鬼神的，或者说真的是用魔法的，用巫术的，这种都叫邪术。但是在今天来说，也有些常见的邪术，包括但不限于什么算卦了、开光了、烧纸了、上香、符咒了、星座了、瑜伽了、气功了、冥想了，很多啊。概括来说，就是一切跟邪灵有染的事情都可以叫做邪术，就是这个道理，是不是？或者一切归咎于某个不属于上帝的灵的那种的行为和一种敬拜都叫做邪术。很多有时候小朋友们玩的一些个什么卡牌什么东西，你仔细看也是什么塔罗牌，也有这些奇奇怪怪的成分在里边的，这东西是无孔不入的，是吧？在这个新约的使徒们的时代，有一个叫行邪术的西门，这个人是不是？这个人从前就搞这一套行邪术，他后来受洗了，后来看到使徒们一祷告圣灵降下给人，他就要出钱想从跟他同名的这个人里边来个内部价，行业内部价，他觉得自己叫小巫见大巫了，是吧？好厉害啊，这比我的法力高强啊，直接能召唤来圣灵，我就能召唤个邪灵。他都认为这个东西可能要开个 VIP 会员是怎么的，还要付一个加盟费，好能够得着，被真西门严严的斥责，是不是？你跟你的银钱一起灭亡吧。所以为什么会称这个西门，邪术的西门，也是叫搞邪术的，拿钱开道，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这种的崇拜都叫邪术。邪术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社会上，今天的这个世人就会觉得钱真的是神，不可能一个男人又能开布加迪什么又自卑，这两件事不会同时存在在一个男人身上。他真的认为有钱就表示他有尊严有地位，开好车表示他比较高。很多人嘲讽别人，我这一身名牌，我这双鞋比你这一身行头都要贵，那你就可以简单的回答，因为你这个人比较便宜，所以你要穿的贵嘛，是吧？ 凡是认为钱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人，这都叫邪术。这就是这个核心概念。所以我们才说金钱本身这个马门就是个偶像，而拜偶像这不就是邪术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这个功德的领域，虽然你看起来好像一个人就可以搞鬼鬼祟祟的，但是这也都是跟那些相关。后面这几个就更明显了，缺功德的哈，犯奸淫的，在古时没有今天我们常常说的弟兄们的那些时代，大概不是这个含义。古时说犯奸淫，基本指的是叫做贪恋了人家的妻子了，是吧？是跟别人有染了，或者说耶稣是不是特别讲过，人要不是为奸淫的缘故离婚，然后娶这个被休的女子就叫犯奸淫，是不是？都是跟婚姻相关的。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上一次在这讲的时候，马拉基是不是特别在针对这个离婚问题？我记得我上一讲的题目就叫不离婚，是不是？也就是在这里来说，那个不合法的离婚都是一种犯奸淫。其实在本书本卷当中也专门讲过那个起假誓的人，起假誓的需要你在这个陪审团啦，在法庭，在一些个重大的场合，你要公开举手见证我相信什么，我承诺什么，你却说谎了，这就叫功德，是不是？也包括说亏负人的工价的，就是说不给人开工资，或者说迟迟的不给开，或者压根儿不给开，或者到点虽然开了但是没给开够，奖金给扣了，或者各式各样的原因给你七扣八扣的扣没了，这种任何这种行为都叫亏负人的工价。当然我们作为很多弟兄姊妹给人打工，可能常常被人亏负工价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点个外卖搞个什么非得要投诉一下骑手啦之类的，恶意的啊，好让他扣几块钱给你返几块钱利，也涉嫌亏负人的工价，是吧？还有说欺压寡妇孤儿的，这种人在古时最容易被欺负。寡妇是就是没有丈夫，孤儿就是没有爹嘛，孤儿不是没有妈，很多孤儿是有母亲的，是吧？没有爹在古代就可以叫孤儿了，因为意思是没有保护者，就会被人欺压。然而耶和华就会做这孤儿寡妇的丈夫和父亲，是不是？这是他特别的一个做法。我们一定要特别明白，如果这个世上有些人靠钱开路，有钱所以他就说话就比较大声，或者有人他有权力他讲话比较大声，或者很有才能，或者他是很有什么美貌还是什么优势存在。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哎，还是活得非常通透坦荡，很有一种被充满的感觉，这样人最不能惹，因为这个人的靠山是上帝，他没有别的后台，他唯一的后台和背景就是上帝，是不是？一个孤儿寡妇你可千万别惹，信主的，因为他就因为无依无靠，上帝说好，我来亲自保护。但人要是故意的欺压这些人，有点像咱们讲话是招雷劈的感觉，就这个意思哈。还有叫做驱往寄居的，什么叫寄居的呀？就是说从别的国来的，我们都知道路德记嘛，是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或者叫做今天讲叫移民，是不是？这些人他有他的权利，谁要去任意剥夺他的权利，神也要剥夺你当有的权利。驱往寄居的意思就是说使他当得的没有得，使他不该得的一些刑罚和苦待得到了，得着了，这就叫驱往。这些举的例子都是上帝所恨恶的，一言以蔽之，上帝说和不敬畏神的，这些都叫不敬畏神。实际上我看中国古代的这个一些记载都颇有普遍恩典的。我们说的这位上帝，马拉基书的这位上帝是正直的，是公义的， 你不认同世上有正直、公义、公平，你不认同风气有好有坏，你不认同道德是存在的，这就已经叫做不敬畏神了。我们这个《左传》当中说，叫做神就是聪明正直而义者也。孟子也说，圣而不可知之谓之神啊。中国人对神的这个定性的存在还是挺清楚的。我们之前上周讲历史课，我给大家分享到明朝有个王子啊，叫做朱载堉，真的是王室皇室的一个成员。他写过一首小诗，还挺有意思的，鸡产神，就类似于是反锁神的意思啊。他说，不孝慢烧千张纸，一个人并不孝顺，哎，结果这个父母死了，大办丧事，哭天抹泪，烧纸钱烧了那么多，其实不孝纸。他说，你要不孝，你烧纸都白烧，没有用吧？亏心枉若万炉香，你亏了心了，你想要去献祭烧香去补偿，你整了一多少个金香炉也没有用，是不是？神明本是正直座，岂受人间王法脏。所以你会发现，这叫无边恩典。因为这个王子呢，真是早生了十几二十年，没有遇到利玛窦，是吧？他在利玛窦可能入华正式的可以稳定下来之前就去世了。如果他们早那么一点点相遇的话，我个人会觉得他比徐光启要更加肯厉害一些啊，就早那么几年，十几年。这种普遍恩典当中，你会发现他对至少那一位至高的绝对的那位存在，他肯定是正直的，他肯定有道德判断，期望不得的。你不孝就是不孝，别人都看得见，上帝知道，邻居都知道，是吧？你这个人做事亏心，你的钱就是贪来的、黑来的、抢来的、骗来的，你却拿去到庙里烧高香，还是被人不耻的，对吧？若上帝是掌管正直公义的，他不会接受你这种贪赃枉法行为的。你还想贿赂上帝吗？你还想拿钱开道吗？你拜的就不是上帝了，是马门嘛，是不是？同样，这位王子他还写过这么几段话，哎，我觉得写的好啊。他写的这话叫做天报应，虽然他还不知道上帝，但我觉得他真是有一种恩典。他说，天你理解为就是上帝啊，天心最平和，无私取，有定夺，在人头上查看过，善的也记着，恶的也记着，报应哪个曾饶过啊。第二句段说，天口最深藏，不明言说短长，悄然没坐人头上，善也不表扬，恶也不毁伤，但是暗将祸福随人降，要提防牙关最紧，略错怎禁当。第三说，天眼最光明，照乾坤无遁形，朝朝万古悬清净，你做的甚精，他看得甚清，激光枉费成何用，莫其蒙神目如电，暗示也偏明。第四段说，天耳最虚灵，叫不应似痴聋，好像听不到，岂知旧里无遮应，说好的也听，说歹的也听，暗里就把灾祥定，不作声人间私语，闻得如雷鸣。你看他说的这位上帝真的好接近我们所信的这位啊，还有眼有耳，有一种很虚拟人很道德化或者叫很位格化的样子，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这是在普遍恩典当中结合起来，就是中国人常常的就不信神的，也很多人说人在做什么，天在看，哎，这就叫天在看的具体方式。当你真的知道上帝是这么看的时候，你会毛骨悚然的，对吧？你会知道你遭遇的很多事情是他暗中给你的惩罚或者奖赏，是吧？那是他给的报应，这就叫做不敬畏神的，我的审判必速速来到。马拉基是这么表达的，一样的意思呀，是吧？一样的意思。所以我们总是在说一句话，我们说在今天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说，你为什么以良善问我呢，是吧？只有一位是良善的。耶稣的这个回答特别的准确的说了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话，就是第一，良善是存在的，你不要讲世界上善恶无别， 而第二件事是只有一位良善的，不是说这些都是神，是吧？只有一位善者和圣者叫神。第三个其实也回答了，神啊，你在哪？耶稣说，这和你讲话的就是他，是吧？只有一位是良善的，所以就因着这个缘故，虽然我们并没有亲眼见过耶稣，但我们因着信，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也如此去生活去行。是我们常说的，你要只问是非，不问前程。我花钱这个事儿立刻能办成，可是你不知道他暗中后来要你付的代价有多大。这位暗中审判人的上帝要你付代价的，是不是？而你现在敬畏了他，我前程看起来是毁了，但是那一扇的门，那一扇的窗被上帝给你打开了。这就是我们信主的人行事为人的法则。我们是神圣洁尊贵的儿女，当然我们也承认我们是软弱有限污秽的人。所以信神的意思就是说，单单顺服上帝的吩咐，然后即便你看上去会吃亏，也要凭着信大胆的去做。上帝禁止的事儿，即便看上去对你很有利，也要坚决凭着信不做。这就是基督徒在面对善恶、利弊、祸福、对错的判断时候应该有的一种态度。所以我们判断问题的标准是根据那位只有一位良善的他来判断。上帝不是超越善恶，或者说善超越上帝都不对，上帝就是善，是吧？上帝的所作所为就是善这个字本身的定义和标准。上帝如果说让你杀人，那杀人就是善的。旧约中他也不是没有吩咐过约书亚让他们去杀掉那些邪恶的迦南地方的那些罪人，是不是？所以你不要说不对不对不对，不能杀人，杀人是错的，杀人是恶的，不杀人才是善的，不对，上帝说的才是善的，没有一个标准超过上帝的啊。所以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判断价值标准也是这样的，教会的人多就好吗？也不一定啊，人数少的时候你可以更多的集中培训，更多的有密切的团契，你找到了个很高薪的工作，开心三天，痛苦三十年，因为你肯定人家让你不能白去拿老板的钱的呀，你不得天天加班吗？你不得搞出点 KPI 来吗？你不得别人不走，拿五千的还没下班呢，你是拿一万五的你先走啊？卷到你时间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说现在暂时单身找不到对象，感谢主啊，这可以加紧装备，你可以更多服侍主嘛，是不是？找到对象也感谢主哈，因为也进入了个更艰难的环境，是吧？所以我们说上帝的计划是奥妙难测的哈，说话不可及，深不可测，但上帝的旨意不费解。刚才说的那些不亏负人的工价啦什么那些的，很费解吗？很难以理解吗？你亏负人家的工价，你给老板打工的，你上班摸鱼就在亏负老板的工价，一样的，是吧？你反向的也是亏负的，不是说你当老板才能涉及到拖欠民工工资，也不一定啊。亏负这种事是无时无刻都会发生的啊。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行善，这是上帝要我们行的，我们也被预备本来就是要做这事儿的，是不是？但是还是要再次强调，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是上帝定的，不是你定的，也不是社会定的，也不是传统定的。比如中国人好讲说万恶什么淫为首，是不是？那圣经不是说淫不是罪啊，可没有说万恶淫为首。你可以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你可以说拜偶像是万恶之根，你可以说是骄傲是万恶之根，对不对？有更大的罪的，不信神就是最大的罪了，违背第一诫了都，是不是？啊，百善孝为先啊，人伦关系中孝最重要，父母最重要，那可就错了。多少婚姻问题就因为这儿整错了就错了， 圣经说你夫妻是第一重要的，是不是？夫妻第一重要，其次是父母，而不是孩子。今天的人也有一些人倒是不怎么孝顺父母，他孝顺孩子，是吧？另一种的颠倒。总之这些例子都是说不要以人间的标准来取代上帝的标准。人间有一些道德标准跟上帝的道符合，但是次序也未必对。我们是在上帝的行动和标准之下来做事的，所以在一切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在做各样的行动，你要记得这位良善的神在鉴察你，天在看就好了，是不是？而且他会随时给你反馈回应的。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所谓的最后的鉴察审判就是最后末日审判，白色大宝座那一下子，不是。很多时候在生活中你会随时或快或慢的都能收到上帝来的反馈。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会觉得，哇，这样说了，做个 圣徒做个基督徒好辛苦啊，怪不得有些人讲退休后再信呢，因为我可以一生作恶悔改一下子就好了。但是好人就得一直辛苦做好人呢、坏蛋就是临终悔改一下就得救了，很多人心里想的是这个，是不是？是不是你觉得那个临终咔悔改一下子的好人，好像功劳和那些奖赏比你这个一辈子审慎的辛苦做好人的来的大呀？他或许更醒目，但他并不更大。用一个我们常见的一句话，可能也不常见哈，有一句话叫做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在汉武帝那个打仗的年间，你听过历史书上哪几位著名的将军吗？也许你听过一个人叫霍去病吧，卫青也听过吧，李广，飞将军李广有没有听过？没有吧？哎，有吧？有个人叫程不识，你听过吗？没名吧？程不识跟李广同时期的，李广战功赫赫，战功无数，匈奴每次入侵他就咔咔一顿打，反正敌方损八千他也损六千，是吧？总是去野战，然后箭无虚发，飞将军嘛，射箭射得准，马跑得快，孤身入敌阵，被人抓过来又回来，一生充满传奇。而那个程不识镇守的那个方向好像就总没有这么热闹，没这么戏剧性。为什么？因为匈奴不敢打到那个方向，你明白了吗？为什么你这热闹这么多？因为你事儿多，因为你防守空虚，因为程不识暗中批评过李广，他老把人马驻扎在这个水草丰美之处，营房也不设，有点散漫这个军纪。因此匈奴人，我也要抢这些水草，是吧？而且我看你军纪很散漫，我就不服，总觉得跟你打是有胜算的，能有来有回。但是程不识将军一看那营寨，那高台，那壁垒搞得很森严，将士们都严阵以待，非常的慎重，那个城防很坚固，都是那个弓箭都拉开，好，惹不起，躲，是吧？所以那边没有战功。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就是这个意思。有一个企业雇的这些人，然后企业很大，又是那种高科技了，那种高化工企业，容易着火，企业养了一个消防队，雇的都是年轻小伙子。这帮人在上班的时候，这些小伙子们天天在那跑圈、杠铃、打篮球，训练一身精壮的肌肉，是吧？天天在那打篮球，很多人就不平衡。我们辛辛苦苦的在这儿当码农啦，干的企业啦，挣个五七千，这些人一个月拿10000块钱就是打篮球。老板说，哎，他们天天打篮球证明我们没有火灾，我就爱看他们打篮球。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一个电脑的机房系统管理员天天跑到这儿一顿敲，修复代码，重启服务器，一重启整个园区咔断电8分钟，是吧？又跑到那儿修那个服务器，然后大家都得歇业。另一个看起来每天没事在那喝咖啡， 为什么喝咖啡？因为他的那个几百台几千台机器管理的井井有条，不死机，是不是？同样啊，就是踢足球也是，有的那个裁判全场踢完你干不见，有的那个裁判是显眼包，一会儿吹个哨，一会儿一个黄牌，一会儿一个红牌，那家伙给他折腾的，他成了全场主角了。这样的人就是抢戏的，他不是说他执法严明，恰恰说明这个比赛让你给切割的稀碎，你管理不明白这个公平的标准，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教会也是，如果一个牧师天天忙着救火，天天去探访这个出大事了，明天就看望那个又去闹分家了，这个又离了，那个又打了，天天忙着就是这些事儿。你这到咋讲的？到底是教会啥制度，什么牧养啊？有没有人去平常把一些个基础设施基建搞好啊？就很类似啊，这些东西你不要觉得忙忙活活哈。所以我说真信徒不引人注目，这跟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是一个对应的。一个真信徒没有这些事儿，他不是每天在这研究啊，信啦没信，得救没得救，这个对那个做，他已经是很清楚的，内心有那种确信，他在努力的一点一滴的做正事儿呢，而不是每天忙着吸引所有人注意力的，教会的围着我转，对吧？很多初信徒到一个小团体的时候，那很温暖，受宠若惊，成了这个团宝了，大家一个都围着他转。一两年两三年之后发现哎，有别人了，很失落的。可是基督徒活着的目的是信上帝，活出他的话语，不是成为舞台的主角呀，是吧？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很多有罪的人那轰轰烈烈大起大落充满着精彩的戏剧性场面的一生更得上帝悦，那可不是。那位父说，这个浪子啊，你回来了，你的弟弟从小就这么浪，是吧？后来浪子自己都吃猪食了，这回来了失而复得，我当然开心。但是大儿子，如果大儿子不是那么阴阳怪气的话，我的一切本来都是你的，对吗？他的奖赏当然本来是更大的。所以你要说一生我都是在顺服上帝的旨意，努力的那样的去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精彩的人生，那我就没有一些好的见证吗？我就不得上帝悦纳吗？不，你说的正是耶稣基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那一周那个人生，他出来传道的前三十年他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了？无非就是完全顺服了上帝的律法，那样去生活而已啊，对吧？所以我说真信徒未必多么引人注目，旧约里可能最比较人认为是圣徒的被上帝悦纳的一个人叫做与神同行那个以诺。以诺有什么重大事项让你见到了吗？没有，只是几个评价叫做与神同行了，就这么不引人注目。我们这次去苏州的时候，哎，就这个小小的一个小教会哈，很小啊，十几个人聚会，但是那位接待的这个阿姨哈，当年也是接待过我们送去那边去治病的那位弟兄，我们也叫他王姨，很慈祥，那个江南女子的样子哈，很谦卑，那种信徒那种圣徒应有的样子在身上流露出来，真是在我看来苏州这个王姨和成都的王姨一样，都是信徒的好榜样，可以是那样的轰轰烈烈，也可以是这样的淡定祥和，这都是上帝所悦纳的人，未必前信的人都得有大起大落波澜壮阔的。真正的信徒没那么引人注目，没做什么惊天的事业，他们只不过是做到了不起假事，哎，也就是说话都算数，他也不过就是做到了不犯奸淫，而且他善待自己的配偶和家人，和和气气的，很温暖，很有爱的，他只不过就是做到了从来不拖欠别人的钱，临时救急有借必还，别人有难肯定伸以援手，他不过就是做到了尽力的帮助孤儿寡妇，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不过就是做到了从来不搞歪门邪道，老老实实的排队走程序，是吧？他不过就是做到了为人比较宽厚，不排外。比如这里边说亏负寄居者啊， 据我来看，中国对于寄居者最友善的地方，我觉得第一就是东北。我就是寄居者，是吧？我就是外地来的。但是东北的好处是什么？东北大家都是外地来的，所以也许像深圳是吧，也是个移民城市。哎，这个苏州是中国好像说，据说移民是第二的，仅次于深圳的这个城市。哎，就是有那么一些城市，它就是对待外来的人就很友善，是吧？没有那种高高低低的、自负的、排挤的、欺压的、歧视的、开地图炮的那些状态。哎，这就是很简单的，在你的领域内做到了不亏负寄居者，是吗？所以我们说，这样的真信徒就这么在平凡的人生中忍受苦难，渐渐的去磨练，生出了敬畏心、同理心，靠着神去对付自己身上的那点渣子污秽，把它磨掉，把它去掉。他们是真的相信人在做神在看的，而在神那里是善恶终有报的。这样的信徒，这样的教会，他们可能不轰轰烈烈，不是每天要吸引别人来注意他，他让人看到上帝，他反映上帝的面光。他们没有那么轰轰烈烈，可能更多的就是花开花落，日落日升。就是在这样的一生，没有做什么大事啊，只不过就是做到了荣耀上帝和爱人如己罢了。然而这就叫金律和银律。愿我们以此自勉。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真实的明白，真实的感知，也能够更多是凭着信来确认你的同在。上帝，你没有缺位，上帝，你没有离开我们，你离我们不远，你的道就在我们当中。上帝，你对善恶是有着非常清晰的、绝不妥协的标准的。主，我们求你使我们也以上帝的祭邪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行事为人的榜样为榜样，为我们生活的样式。主，我们求你能够来使用我们当中，无论在哪个行业、哪个群体、哪个人生的阶段、哪种角色、哪种性别，主啊，都使我们可以按着自己的受托荣耀你，能够也爱人如己。主，我们不求自己有怎样的功业，因为我们深信在这每一件的小事上，真是做到了那对上帝的敬畏，就是最轰轰烈烈的事件，就像那摩押来的女子路德一样。主，我们就求你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这平凡的人生当中，使我们因着你的同在，它就不再平凡，使我们知道这真正的神圣就是这样的洗净、洁净和炼净我们的道才能带来的。愿你恩待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